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爱我们。主，你乐意向我们施恩。主，每一次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来听你的话。主，你乐意把你自己的话在我们心的深处来向我们说明，好让我们更认识你，更能够活在你面前，更能够讨你的喜悦。主，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真巴望在剩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能够好好的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行在你的光中，讨你的喜悦。主，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保守我们常向着你有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常见你的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来到约伯记的23章。23章，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看见在这里约伯盼望能够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申诉，但他寻不到神。所以你看见第三节特别讲到，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遇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所以他实在是盼望能够到神的面前，能够当面向神申诉，可是他寻不到神。第九节说，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所以这一段呢，就讲到约伯真的盼望能够到神的面前，他知道人没有办法听他的申诉，人没有办法明白他，人只会误解他。那第二段呢，我们看见就是第10节到12节，他虽然寻不到神，但他里面现在有光，有启示，他知道神在试炼他，而且呢在试炼之后他必如金金。所以第十节就给我们看见，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所以因此呢，他就遵守主的命令，不偏离主的道路。那第三段就是从第13节到17节，他虽然知道神试炼他，他必如金金，但他仍不明白神为何使他受那么多的苦，让他惊惶，而且他也不知道神接下来要怎么做。所以13节就说，只是他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所以他实在不太明白啊，而接下来神要在他身上再做什么事情，所以他里面非常的惊惶。所以这是23章的大概的分段。我们知道从22章，约伯记22章一直到31章啊，这10章里面是讲到他们第三回合的辩论。那这10章里面呢，我们晓得22章是以利法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讲论，那25章呢是比勒达最后一次的讲论。事实上那一章呢，你会发觉只有5节，所以很短啊。那剩下的8章都是约伯在讲话，所以这8章呢，可以说把约伯整个人里面的光景就暴露出来。所以如果你读到31章的最后一节啊，就是第40节最后一句话，就是约伯的话说完了啊。所以一直到了31章呢，约伯整个话就说完了啊，他没有话再说，他所有里面要发表的他都发表出来了。那你在32章的第一节你就看见了，那他这个三个朋友因为约伯自以为意，也就不再回答。所以可以说到了31章呢，他跟他的三个朋友的话都讲完了。 事实上这也是神的目的，神要把约伯好像整个人给暴露出来，让他认识自己之后，他才可以开始来认识神。那在上一章我们知道二十二章呢，以利法这是他最后一次的讲话，这里他特别提到约伯的骄傲，他认为约伯以为他自己的公义能够叫全能者喜悦，他认为约伯觉得自己的行为完全，所以能够使他得利他认为约伯觉得他现在受神的责备和审判是因为他的敬畏但是以利法告诉约伯说，神不是因为你的敬畏责备你审判你，是因你的罪恶太大了，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所以接着呢，他就列举了好几样约伯的罪事实上这些都不是约伯犯的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所以他就要约伯来认识神，认识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要约伯谦卑认罪之后就能够得平安得福气蒙神的拯救而且得以高升这是以利法对他所讲的就最后一次的话。当然我们知道这都是误会了约伯所以约伯在二十三章的第二节他开始说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他是如今一直到今天为止他说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换句话说他怎么的在那里哀告呢？朋友都觉得他是在悖逆这个悖逆这个字在原文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痛苦。约伯的意思就是说，一直到今天我哀告了那么久呢，你们仍然使我痛苦，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安慰一点帮助都没有他说我的责备不仅从神来的责备也从朋友来的责备比我的哀恨还重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约伯从他的朋友身上完全没有得着帮助，所以在这一点可以给我们有很深的学习的功课，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人家的经历我们就容易误解人家如果我们真的懂得或者经历过约伯的经历，类似的经历呢，我们读约伯的话我们就很得安慰许多受苦的人，真正在受苦的人，他们读约伯的话他们得到安慰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历，所以我们就容易误会人。所以当我们真的要去安慰人或是与受苦人相处的时候，我想我们应当试着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进入别人的感觉里面就好像进入约伯的感觉里面，我们就能够了解而且从这边我们知道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都记得约伯在一开始的时候，约伯记一开始就讲到约伯这个人不仅是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正直的，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神的确以他为乐神甚至对撒旦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我的仆人约伯。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实在是满意他然后接着呢，我们知道试炼就来了，在一天之内那四八人来了，伸出炉去用刀杀了仆人在一天之内神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然后一天之内同样一天呢，加勒底人来了，分成三队把骆驼掳去用刀杀了仆人然后同样一天呢，狂风来了房屋的四角倒塌，他的儿女全部死了但是约伯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他仍然能够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这是约伯然后我们知道接下来呢，打击又来了，这一次呢是直接在他的身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他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 甚至他的妻子都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废掉神死了吧。但约伯呢，仍然不依靠犯罪。所以这是约伯，这是约伯真实的情形。然后当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的时候呢，到最后变成责备他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进入约伯的感觉我们就能够体会，你知道约伯真实的光景，他所处的那种光景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别人的感觉里面能够学习来倾听，从对方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我们就不会很快的下结论安慰人反而容易伤害人所以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在一个安静的灵里面学习用同情、关心、体谅的态度不要随便下结论，不要随便给人家意见，因为很多时候人家真的不是要我们的意见，但是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给人家意见所以我们的意见就变成很 cheap 很不值钱甚至有的时候人来问我们意见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摸出来有些的灵是对的，因为他真的是在寻求，有些灵呢其实不是，他已经有了他的主见，他并不是来寻求意见的，他只是巴不得有人跟他的想法一样而已所以我们最好带着常常带着一个倾听的态度站在一个同情的角度来关心别人。内地会的负责人我们知道是戴德森戴德森有一个特点，戴德森他那时候你看有跟他一起同工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中国大陆，而且不是在沿海的城市，在内地来做福音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所以他可以说非常忙碌，可以说日理万机但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次他的同工，你看他有很多的同工，每一次他的同工有事情来找他的时候他不管多忙他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给他一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他只是单一的在听这一个人讲话。换句话，这一个同工向他发表的话，或者向他的对很多事情的抱怨呢，是戴德森唯一的一件事情，他没有其他事，他就是这么专心，带着同情，带着倾听的心来关心人，这是他的特点这不是从外面能够做到的，这是一个生命的表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操练就是能够常常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在倾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心好像对方是你唯一的一件事情，神就把这个人摆在你面前，没有其他的事情。事实上他很忙的人，但是每一次人来找他的时候呢，给人家的印象就是说好像他什么事都没有，他就是专门来为着你来处理你的事情一样所以这一个人是懂得倾听的人懂得尊重人，懂得安静、专注、耐心的人，这是生命的表现这是我们需要学习活在灵中来操练的因为借着这样操练呢，可以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来服侍人这不是外面的，这乃是一个灵里面的操练所以我们在约伯跟他朋友的对话里面，我们就发觉很常常我们就缺乏像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需要像戴德森这样子，不管多忙在处理这些人的事物上面的时候，总是有耐心，总是体谅关心，好像全神贯注，好像整个天塌下来都没有事情，就是这件事最重要这是约伯最需要的，这是他的朋友所需要来操练的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一章里面要学习的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见的，就是从第三节开始看起。我们看第三节，他这里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 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这里，约伯知道他没有办法从人那里得到公正的评断，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这个朋友不管怎么讲了，都在定他的罪，所以他没有办法从他的朋友得到公正的评断，所以他现在呢在寻求神的判决，所以他在寻求神，他巴不得他能够寻见神，能够带到他的台前，这样子呢，他就可以把他的案件陈明，而且为他自己辩白，他也知道，神如果回答他的言语呢，也明白他向约伯所说的话，他说神不会用大能来压迫他，好像朋友所做的，他说他并不这样，他必定会理会我。在我们生命慢慢迈向成熟的时候，神有的时候允许我们经历类似的光景，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从你的工作中得到满足，没有办法从人那边得到肯定，这时候你该学什么样的态度。你看像约伯，他是一个那么正直的人，他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的人，但是人完全误会了他，定他的罪，他没有办法从人那边得到公正的判断，他来寻求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形，被人误会，或是我们尽力了却没有人感谢，那这个时候你该学什么样的功课？这是约伯在这里神教导他的功课，那在这里我想我们要来看一下，神的仆人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在同样的光景他是怎么学功课的。那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第四节，这是以赛亚的话啊。以赛亚书49章第四节，以赛亚说：“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换句话说呢，神给他一个托付，一个使命，但是呢，当神的仆人就是以赛亚，他尽力去做的时候呢，他却发觉他的劳碌是徒然的，他尽了力但是是虚无虚空的。那到底神给他什么样的使命呢？事实上就是在49章的第五节那里说的，他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在这里你看见神给以赛亚有一个使命，神在他出胎就开始造就他做神的仆人，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那以赛亚他尽了力了，但是他尽力却是徒然的，他劳碌是徒然，他尽力却是虚无虚空。我们晓得，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第六章，你就可以知道以赛亚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异象，他在异象中呢，他遇见了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而且呢，那时候有撒拉佛势力，而且撒拉佛在那里不断的呼喊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当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赛亚马上就说我灭亡了，因为他的嘴唇不洁。 你知道以赛亚是为神说话的人，他是一个先知，他的口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当他看了这个异象以后呢，他发觉他的口根本就是污秽的，根本就不洁净，好像长了大麻风一样，所以他在那呼喊说我灭亡了。但是不仅如此，他说他不仅他是一个嘴唇灭亡的人，他甚至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更重要的是他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没有办法生存了，他觉得他灭亡了。这时候我们晓得撒拉佛就用沾了火炭来洁净他的嘴唇，他就洁净了。就在他洁净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们而去呢？所以在这里他听见一个呼召了，那这个时候他就说请差遣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就给他一个使命，神给他的使命呢，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叫他怎么说呢？他就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就说你去传这个传达神的话呢，他们听但却不明白，他们看见了却不晓得。他说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换句话说，神给他一个使命，要使以色列人能够回转归向神。但是呢，他不管怎么讲，百姓听就是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这个时候他就问主说，这要到什么时候啊？主就说一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得了医治为止。换句话，他们要到一直到他们被掳。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神给以赛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托付，以赛亚也尽力去做了，但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所以他在那里劳碌了，其实都是白劳碌的，尽力了也是虚无虚空。所以你看见神的仆人在这个地方他的态度是什么？他尽力了，他没有办法做到。同样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这一段话事实上也是对指着我们主说的，因为当我们主来到他来到自己的人当中呢，自己人却不接待他，连他最亲密的施洗约翰，他的先锋，到后来也怀疑他，他行了很多的神迹，那时候的人呢却不接受他，不相信他。可是圣经上怎么讲呢？当主在这样环境的时候，主突然欢乐起来，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我们的主居然在那里感谢他欢乐，为什么呢？这就是以赛亚书接下来讲的49章第四节所讲的那一段话他说然而，49章第四节后面这一段，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管是神的仆人以赛亚也好，我们的主耶稣也好，他没有因着他的工作的成败让他灰心。那很多时候我们尽力了，我们没有得到该得的果效，我们就灰心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得到人的称赞和肯定，我们灰心了。但是以赛亚有一个态度，这也是我们主耶稣的态度，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礼是在耶和华那里，也许人不能肯定我，工作的果效不能证明我，但是我的礼呢不在这些事情上面，不在这些人上面，我的礼呢乃是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不是在工作的果效，我的赏赐不在于人的肯定，我的赏赐乃是在我的神那里。所以这教导我们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自己跟工作 直接连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下沉。我们也不能够把我们自己与人的看法绑在一起，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乃是向着神来负责的。所以只要我们在神的，我们的理，这个理在原文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权利，或者说我们的审判，我们的判断如果这个判断乃是在神那里，如果神能够肯定我们，那不管工作的果效怎么样，不管人的看法怎么样我能够得到满足，因为我知道我的赏赐在哪里。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功课，这事实上呢也是约伯应当学的功课。这就是为什么约伯一直在寻求神，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从人那个地方得到肯定人没有办法了解他，人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但是他知道他可以在神的面前来陈明他的案件他能够辩白。这是神要约伯在这个地方所学的第二个功课这是从约伯在第三节到第六节所讲的话里面给我们看出来事实上这也是神要我们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太容易受我们的服事的果效的影响。今天如果我们做事情，很多人称赞我们就做得很起劲，如果有人不称赞我们或误会我们，我们就不做了很多时候我们受周遭的人事物的看法，我们就起伏事实上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只要我们的理在他那里只要我们的赏赐在哪里，那就够了所以这是我们在约伯记二十三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所学的功课好，那第三段我们要来看要学的功课就是第七节到第九节了二十三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他在他那里，在神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好，第八节，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特别是在第八节、第九节，我们看见他巴不得能够寻见神，巴不得神对他说话。你知道，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一个受苦的当中，如果我们非常肯定这是出于主的或是如果在这样情形下面主给我们几句话，你看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环境。但当我们在那寻求神的时候呢，好像神不在，神掩面，神不对我们说话，神的同在也消失了神隐藏起来了这是约伯在当时的感觉为什么神不向他显现？为什么神不向他说话当然神后来是向他说话，所以很多时候神把约伯摆在这样环境，神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里面，神有他的目的的特别约伯是一个与神同行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所以当我们与神同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可能会落在一个光景里面，就我们在寻求神，寻求神的同在，寻求神的话却没有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事实上这一段的经历呢，其实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所以神是使约伯经历一点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所以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来经历一点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因为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前面三个小时他还能够忍受因为虽然人在那里反对他，逼迫他责打他，羞辱他，可是他还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到了后三个小时呢，他就没有办法忍受他在那里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逼迫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那时候神向他掩面，神转眼不看他好像他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罪人，所有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他那个光景呢，就是说不但人弃绝他， 神也转眼不看他。哦，这就好像现在约伯在这里尝到了一点十字架上的经历。哦，这个经历呢，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克西马利园的经历。哦，因为在克西马利园，你记得主有个祷告。哦，这个祷告也是我们常常误会他的祷告。他说：“倘若可行，父啊，倘若可行，就把这杯拿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主在这里怕苦怕死，但主不是这个意思，主就是为着这个来的。这个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规的，这主自愿的。如果不是主自愿的话，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但是为什么主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那里说，父啊，倘若可行，把这杯拿去。我们晓得，在当然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多少可以摸到一点点主当时的感觉。因为我们的主与父是这么的亲密，他是躺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他从来没有与父有离开过，而且他是这样的圣洁，这样的完全。但是就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在那里祷告，那个黑暗的势力，那属灵的征战是这么的大，以至于他几乎承受不了。他在那个地方汗如血滴这样滴下来。懂得这个心脏结构的人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心脏可以说都已经破裂了，才会产生像这样的情形。那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乃是因为一个圣洁的人现在把全世界的罪，历世历代人的罪呢，都加在他的身上。对一个罪人我们很难了解，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再多一点罪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个圣洁的人来讲，这么多的罪在这里，这么多的污秽在他身上，他没有办法承受。更重要的是，当这些污秽这些罪孽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与他最亲的父神，从来没有离开过的父神，现在要转眼不理他，要离开他，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忍受的。所以他在那里祈求的，父啊，倘若可行，把这杯我又挪去。但是呢，他仍然愿意顺服，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希伯来书后来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呢，就讲到我们的主呢，他在那里大声痛哭，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所以许多人就以为那个时候主怕死，主不是怕死，而是因为当主在那个情形那个压力底下的时候呢，当他的汗如血滴般滴下的，他很可能死在克西马利。但他如果死在克西马利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了。所以就在他那里恳求的时候呢，你看有天使来加他力量，使他能够在那个晚上，一直到经过整个晚上被捉被审判，被带到不同地方审判，然后还钉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所以他虽然为儿子，仍然因受苦难学的顺从，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这是克西马利园的经历。现在呢，神让约伯也学一点这方面的经历。因为这个经历能够把约伯跟神的中间那个帕子能够撕裂。你知道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钉死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就是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进入幔内，进入至圣所。但在经历里面呢，你知道我们里面也有个幔子，有一个帕子，就是我们的肉体。这需要类似像克西马利园的经历。当你经过这个经历之后呢，就好像你跟主的间隔就打开来了，你可以来到至圣所与神面对面。所以你看从前的约伯，他只是风闻有你，到后来他能够亲眼看见， 所以这个经历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因为这个经历呢，把人与神带到更完全联合的地步。那我们知道克西玛尼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油炸的地方啊，或者酒炸的地方，换句话说这是个园子啊，是给人家欣赏的啊，就好像呢在园子里面你看有一个葡萄树，果子都长满了啊，晶莹剔透，所以葡萄的果子当它丰满的时候是很可爱很好看的，也像一个橄榄树啊，结满了橄榄的时候呢，圣经上说呢它的荣华是不得了的啊。可是这个园子不是光给人家看而已，你光是看呢不能够满足人的，不能医治人的，那你必须要怎么样呢，要把这些果子摘下来啊，把葡萄摘下来，把橄榄摘下来，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要压榨。所以当约伯的生命成熟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好像属灵的时候呢，这不是给你自己欣赏的，这也是不是给人欣赏去羡慕的，因为你给人家欣赏或者给自己欣赏，你帮不了人了，你必须要经过压榨。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葡萄这么好看的葡萄，这么丰满的橄榄呢，这是要经过压榨，就制作出来了，就是葡萄酒，让受苦的人呢能够得到欢乐，让受伤的人呢因着橄榄被压榨以后产生的橄榄油呢使受伤的人能够得到医治，所以这样的生命能够供应人，所以这个就是神使约伯经历的一点，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经历，克西玛尼人的经历，使他能够渐渐的那个幔子能够裂开，他准备要来迎接神，所以这个过程，整个这一段的过程呢，就教导我们来学习这一点。你知道借着这样的压榨这样的受苦慢慢你开始就得到更深的启示我们晓得在诗篇第四篇第一节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当我在受苦的时候呢你就使我宽广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有多狭窄一直到环境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狭窄，一直到我们遇见一些不容易相处的弟兄姊妹，你就发觉我们多狭窄了但怎么使我们宽广呢？神有的时候就借着这样受苦使我们宽广那在诗篇的119篇71节也有一段话他说到你使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叫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你看见呢，我们有的时候不懂神的话一直等到我们受苦了，受苦之后那这话就向我们解开来了所以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的是叫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一个没有经历的人，我们读主的话呢头脑是懂的，但你不是真的懂，但当你受过苦以后呢，你就能够解释，能够明白这话真正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有了一个受苦的经历你才会有生命的发表这就是为什么有约伯记，然后后面就是诗篇，因为约伯记就讲了一个人的受苦，那诗篇呢就是生命的发表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经过受苦经过苦难的时候呢，当他生命发表出来的就是诗篇所以你看这个智慧书的特点就是这里，先有约伯记才有诗篇好，现在经过了这样的 一点点的经历之后呢，他开始有了启示了。这就是23章的第十节所讲的，好不好？约伯记23章的第十节，他说：“然而他知道我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所以现在约伯知道了，他有了启示啊。他说：“虽然我找不到他，但是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所以他知道他现在在神的手中来试炼他，啊，他说我必如金金，啊，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啊第3章18节那边啊有一段话啊，特别讲到神向老底家的教会所说的话，叫他们要付代价买火炼的金子。所以你看，金子要经过火炼，哦，才能够变成金金。你记得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也有一段话，我们都很熟悉的，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哦，他怎么说呢？他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被拉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哦，所以你看见信心就被比喻作这火炼的金子，哦，要比一个一般的金子被火试炼以后可能还会坏啊，但是呢信心被试炼以后呢就比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今天约伯为什么要受试炼？因为有一天他得成为金金。为什么我们在走主的道路越往前越往深的时候，神好像兴起很多环境来试炼我们，啊，为的是让我们被试炼以后呢能够成为金金，有一个目的，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所以试炼不是不好的事情，一个不被试炼的人啊才不好。因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显现的时候呢，如果不被试炼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所以很多的环境临到我们啊，是为了试炼我们，希望我们成为金金，是为着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得到尊贵啊。因为在马拉基书第3章第2节有讲一句话啊，我们不必翻，没有关系，他特别讲到我们主来的日子要怎么样呢？他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啊，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这是我们主回来的光景。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泊之人的剑，啊，所以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按照我们天然人，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个人能够在他面前当得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主回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可能有遇到许许多多的好像环境上的试炼啊，也可能在家庭里面，也可能在教会里面，也可能在工作场所，但是呢这些都是为了试炼我们，叫我们得金金。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站立得住啊，我们能够当得起，我们能够得称赞，得荣耀，得尊贵，啊！他们从前古代炼金的人啊，你会看见他总是重复同一个动作，他就把金子融化了以后啊，然后把杂质给弄出来，啊！但是这不是一次的过程，之后他要继续再用火烧，再让金子融化， 再把杂质炼出来，所以他一直反复，一直反复，你都不知道他要什么时候结束啊。所以曾经有人就问这个炼金的人啊，你到底要炼到什么时候你才停下来啊？他回答的很有意思，他说我一直要炼到一个地步，就当这个金子能够反照我的脸的时候啊。这就是主为什么要炼我们，主要炼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反照他的形象，换句话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这个是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不断做的功课，借着家庭，借着工作，借着甚至在教会的服侍，事实上这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得称赞，得荣耀，得尊贵。所以约伯在受那么多的苦以后，他能够说我知道他试炼我之后我要成为精进。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得住约伯那样子的苦难，但是呢，神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他量给我们，我们能够承受的这些试炼好让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常常提到神称约伯为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仆人就是为主做了好多的事情但你看约伯没有为主做太多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凭着主给我们的恩赐来做，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大，其实这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因为这恩赐是从神来的但是另外一种仆人是生命的服侍那乃是他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跟随主，不断的顺服主神在他身上有很深的工作这个人呢是，所以神看我们所注重的不是我们所做的，乃是我们所事的约伯就是那位所事，他是用生命在那里服侍人，当他在那里顺服的时候你就看见神说这是我的仆人约伯。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十二章24节那边有一句话他那边特别提到什么呢，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他的服侍，他特别提到，他提到的不是他做了多少工作，他提到了什么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呢，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你看见主告诉我们真正的服侍呢是一个生命的服侍，而这个服侍不是你为主做了多少，而是向自己死了多少所以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你保留他自己，你不愿意死，他仍然是一粒，他永远是一粒，但他死了，他埋在地里面，长期经过地里的高温高压潮湿，到最后他的壳破掉了他开始结出好多的子粒来。所以这个服侍是生命的服侍，这是我们主的服侍。所以接下来呢，在约翰福音10章26节他就告诉了那些门徒他说如果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你看见没有，主要求的服侍不是你做了什么，是你跟从不跟从。那问题是你在哪里，主说他在哪里，我们跟他的人也要在哪里。那我们的主在哪里呢，他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向着自己死。所以跟从我们跟从的人也是一样，他在哪里我们要在哪里，他落在地里死了我们要落在地里死了所以他说如果有人是这样的服侍我呢，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这个是真实的生命的服侍这也是我们在约伯的身上看见神怎么在试炼他他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好，然后你看11节12节好，第约伯记的23章11、12节他说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需用的饮食。所以在不管多苦，在约伯的心里面呢，他仍然记住主的道、主的命令、主的言语，他看为宝贵。所以一个真实神的儿女，一个真实神的仆人，他身上有个记号的，就是无论环境是怎么样的艰难，他仍然寻求神的面，愿意遵守他的道，宝贵他的命令，看重他的言语。这是一个真实神的儿女、真实仆人的记号。不管环境怎么样，他仍然要寻求神，仍然要跟随神。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呢，是大卫的诗，应该是大卫的诗，虽然没有写，他那边是写说可拉后裔的训诲诗，这并不代表是可拉的后裔写的，而是可拉后裔，因为他们是负责在圣殿中歌唱的，所以他们负责来唱这首诗。但是呢，许多读经的人都承认这一首诗呢，应该是大卫写的，因为他的背景很像大卫的背景，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曾经因着乌利亚的事情，厉害的得罪了神，他不仅杀了一个义人，而且夺了他的妻子，所以这个按照律法来讲呢，他应该是判死罪的。但是我们知道大卫呢，在神面前痛悔，他说哀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的确没有轻看他，所以神赦免了他，但是呢，神管教的手没有离开他，罪是赦免的，但是管教还是要领导他。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他家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他的儿子亚沙龙到最后来篡他的位，大卫呢很仓促的逃离了他的宝座，就往河东去了，在他逃亡的这个阶段呢，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那时候祭司撒都跟一些利未人呢，就把约柜抬出来跟着大卫流浪，但是大卫不许他们，大卫说叫他们把这个约柜抬回到耶路撒冷，他不愿意约柜再跟他一同漂流，他那时候特别讲到，就是说如果神喜悦我，他会把我带回来，如果神不喜悦我呢，任凭他处置。这是大卫当时的心。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就当他在逃亡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示每，他是扫罗族的人，他在那里一面咒骂大卫，一面有石头要砍他，因为他说大卫流了扫罗跟他一家人的血，然后他来承继了扫罗的这个王位，现在呢神审判大卫，所以叫他的儿子兴起来，亚撒龙兴起来，来逼迫大卫。所以这时候大卫旁边有很多的武士勇士，就想杀了他，但是大卫禁止他们。大卫说，你怎么知道不是神叫示每来咒骂我呢？也许因着我接受这样的咒骂，听这些咒骂，神为了这个缘故呢，他再次的怜悯我，他就让这个人咒骂他。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底下，很可能他就写了诗篇四十二篇的诗，这给我们看见一个神的仆人，或是一个真实神的儿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是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他在这里特别说到，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时候他很可能正好开始过了那个约旦河，就从约旦河西跨了约旦河到了河东，所以这个时候呢，特别有个感觉，就是说他的心切慕神，好像鹿切慕溪水。我们知道鹿是一个很敏感的动物，当敌人一来的时候，甚至很远的时候，他都闻到气味，他就会逃躲的，所以他的感觉非常的敏锐，那他 他在逃跑的时候呢，他最需要的就是水。为什么呢？你不但是可以解他的渴，而且他一过了水以后呢，很多追逐他的动物啊，或者说那些野兽啊，就闻不到他的脚踪。这就是为什么他非常渴慕水的原因。因为一方面他可以解他的渴，一方面呢，他过了河，人家就闻不到他的气味了。所以在这里，大卫呢就感觉到自己好像那个鹿啊，切慕溪水般的他来切慕神，因为他里面渴慕神，也渴慕呢能够逃脱敌人对他的追逼。所以到了第二节，他就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所以你看他在逃难的时候，他最可想的是什么呢？乃是神的自己，知道？他不是可想怎么去报仇，他不是可想怎么样得回王位，得回他所失去的那些权力。他最渴慕的乃是神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正的渴慕神，我们渴慕乃是我们所失去的。但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不是，他把这一切都摆在一边，他说我的心可想的就是神你的自己，就是永生神，这个活神，他想要能够见神的面。他可以失去这一切，但他不能失去神。一面，当约柜被抬来的时候呢，因为约柜代表神的自己，但是他不愿意神跟他漂泊，因为从前在扫罗的时代，约柜被丢在树林里面，没有人在乎的，约柜在那里漂泊的，但当大卫一作王的时候，他就让约柜找到安息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呢，他的心实在是在寻求神的面。这是他的心，所以他说我昼夜，第三节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所以他整白天晚上都以眼泪当饮食。你知道我们也常常流泪，但是我们的流泪呢常常是太爱自己了，我们的流泪是只想到自己，很少是为了神昼夜流泪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大卫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为什么呢？因为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所以他的心完全被神所夺，他可以失去一切，但他不能够失去神。他不在乎人怎么对待他，他不是为了报仇，他不在乎他的王位，他不在乎他的权柄，他的财富，他来在乎的叫神自己。他不能够忍受神不在他的旁边，当然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他失去了好像神的同在，当他在逃难的时候所以大卫的难处不是人的逼迫，不是失去宝座，而是人不住的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这是他的难处，因为他知道如果有神与他同在，就好像我们常讲的，如果有神与我们同在，谁能抵挡我们？所以最宝贵的是神的自己所以他就开始在那里回想，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神的殿里当时还没有殿，但这个神的殿里就指神的家里大家守节所以以前大卫是怎么样的？大卫带领众人一同来到约柜面前来到他最喜乐的神那个地方，他在那里欢呼称颂，在那里守节期但是现在呢，他一追想这些事的时候呢，他说我的心极其伤痛因为神好像不在他的旁边，神好像向他掩面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敬拜神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那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每一次我们有两三个一同聚集的时候呢，奉他的名聚集呢，主就在我们当中 可是在大卫当时那个旧约的时代，他的感觉就是这样子，他非常怀念他能够与众人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用欢呼称颂的声音在那里守节。他现在追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里面就伤痛。但是事实上，当他追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一方面伤痛，但一方面呢，也把他的信心提升起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回想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与神那些经历呢，虽然好像我们失去了，但另外一方面呢，再次把我们信心唤起来了。所以第五节就讲到：“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们里面烦躁？”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忧闷，在我们里面烦躁，是什么原因呢？乃是因为我们开始看环境。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你看我们心就开始忧闷了，我们环就开始烦躁了。我们一想到我们的儿女，想到我们的配偶，想到我们的工作等等，我们一看环境，我们一看人，我们就开始忧闷烦躁。我们一看我们自己，光景实在不行，我们就忧闷烦躁。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信心被提起来，他说应当仰望神，应当仰望神，应当要转眼来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因为只有在神那里有盼望。环境不会给我们盼望的，人不会给我们盼望，我们自己不会给我们盼望的，神是盼望的神，在他那里有盼望。所以因着他有这个盼望呢，就有信心来称赞他。所以你看后来就是什么讲呢？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就在信心中呢，他能够称赞主，而且就在信心中呢，他看见了神的面，而且是神的笑脸，因他笑脸来帮助我。所以大卫的这一段经历呢，也就是一个真实神的仆人，真实神的儿女的经历，就是虽然在各样的苦难当中，他仍然寻求神的面，他没有退后，他仍然宝贝的乃是神的自己，他没有被环境击垮，虽然他有忧闷，他有烦躁，但是当他在那里仰望神的时候，从环境中转向神的时候，他就得到帮助。所以从约伯记的23章就给我们看见这几个地方是要我们学习的，让我们看见约伯走的路，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路，因为他在试炼我们，在试炼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必如金金。所以等到有一天他显现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得到称赞，得到荣耀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一切的环境来学习来感谢，来转眼仰望主，来寻求他的面把我们的信心再举起来因着仰望他的信心举起来呢，我们能够看见他的笑脸，在最艰难的时候，在还在逃难的时候，还在受逼迫的时候还在失去这一切原来他所有的这些宝座、这些权力的时候，他能够看见神的笑脸帮助他他还能够称赞神。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好吧，我们盼望有几位弟兄姊妹能够按着感动带领